所以说这读这个小说没有任何的地域上的门槛。
谢谢马老师，是很珍贵的初代读者，竟然是从2007年收获这个版本就开始读，而且马老师提醒到我一个很珍贵的共同记忆，是硬座的火车车厢是不关灯的。我刚刚在想半夜要看书，可是卧铺的车厢是会关灯的。我是90年的，所以我也要用马老师式的算法把自己算入到80后里面。我们还是有一些共同记忆的。那我们今天这场分享会的题目叫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路，这个题目是毛老师起的。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好，因为这个小路一语双关啊，既是我们的主人公陆小路，也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啊，它是一个贯穿追随系列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路在什么地方啊，像刚刚朱康老师说的，这个康庄大道已经走不成了，大路上空空荡荡，那羊肠小路，小路怎么走，陆小路到底要不要离开代城，如果他要离开代城，他要向什么地方去啊？所以这个追随也是一个寻找自己新的道路的这么一个旅程。那我注意到在这个小说里，其实很多时候所谓的这个追随主人公是很混沌的，他其实是在谈各种各样的恋爱，或者追随各种各样天使般的魔鬼般的女孩子。那对，所以今天毛老师在这里，我特别想要问一下毛老师，怎么去看待这个小说里面的爱情，这些姐姐式的女孩子们，天使般的女孩子们，对陆小陆的爱情。
这个其实应该让陆内自己说啊，就是那个
等一下陆内老师补充真实八卦。
对，我不知道陆内是不是心中有好几个姐姐，但我心中其实是没有，我爱过的都不是弟弟那样。但我可以解释一下那个我们这个题目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路。为什么？因为这个小路其实它又是具体的，就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物，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已经很少有那种就是说文学特别响亮的文学人物、啊、包括我们说这些年不说无论是鲁迅奖还是茅盾奖等等、啊、我们很少就说到一个具体的主人公，但是陆小路这个人是非常响亮的，包括我们在那个微信上发这个活动通知的活动预告的时候，就下面很多人就说哇陆小路，就是说那种就是他们会由衷的叫出就是他们曾经爱过的一个人物。那所以陆小路这个人其实就有点不是一个具体的爱情，它有点像一个时代的爱情，就有点像那个萨林格的爱情，有点像昆德拉的那个爱情，也有点像比如说像费利尼的那个想当年电影中的那个爱情，也有点像那个托纳雷多的比如说西西里的那个美丽女那个叫什么那个很有名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是吧，就这样的女孩。那爱情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在通过看陆内的小说，我们就会觉得爱情就是一个时代的最好的试纸、哦、就是那种 pH 纸，就像我们今天去医院验那个，就有些是那个大家都很有经验，我们经过疫情都很有经验去那个验实验的试纸。比如说在我自己的成长年代，你还小啊、哦、就是那个在我们的成长年代，就是我们的学校的那个校花是跟着诗人走的，就是我现在还能记得，就是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就是我们班最美的女孩跟着一个西藏的一个男孩走了，我就觉得他父母都哭死了，但是我们都觉得就是说这还有比这个跟一个诗人走去边疆更好的选择吗？但今天是不可能发生的，就今天那个校花肯定是跟着 CEO 走的、哦、就是说而且我们现在校园里的那个走着的人也都是那种就是说像陆内这样帅的穿西装的人啊，就以前就还会穿的走的一些就是说胡子拉碴的，就是说看上去就已经很多年很多天没有洗澡，但这些人就会受到那个校花的喜欢，受到像那个新月这样的女孩的喜欢哦、啊，就是爱情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风向标哦、啊。但是就是关于爱情，包括陆内小说中的爱情，它其实有很多名言的，就是而且网上可能也传的比较多的，就类似这种，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写的，有些可能是网上传的，可能也可能啊，就像很多鲁迅的名言是被鲁迅那个是被网上的人制造出来的，类似就是说，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人可爱，我就爱你吧，类似这种啊，包括你最近写的那个李白的那个就是名言，我还把它抄在这里的，他说爱情。就是我应该陪着你把一手烂盘打到底，并且永远不去讨论它意味着什么。所以陆内小说中的爱情，它不是那种就是说柴米油盐的爱情，就是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少年感的话来说，就是说他小说中的那个 他小说中的爱情都是那种或者说是那种小路，就是那种很小的路，或者用我们经常说的话，就是说两个人之间那种最小的共产主义的那个道路，就是两个人，就爱情就是最小的共产主义的那个小路。我很喜欢他的这个，就是十七岁的轻骑兵，就他的那个追随三部曲中的那个番外篇的一篇，叫做驮一个女孩去墨镇，就很短的，就是几个人，大概六个人吧，六个那个坏那个路内那个小时候的时候的那种路内的样子，就十七八岁二十岁左右的那个路内，六个路内啊，就堵住了一个就是漂亮的女孩，然后就是六个路内堵住了新月吧，就是然后就是说要跟这个女孩交朋友，然后呢他们就中间最后就是路内胜出了，路内胜出了以后呢，马伯庸在旁边看着觉得有点可惜啊，觉得就是说这个新月怎么会选了那个路内啊？但是呢，这个女孩说，她说我今天晚上要回家的，然后我家很远的，在墨镇，要27公里，大概好像是要27公里。然后墨内那个路内一听，那女孩家那么远，27公里，她就打退堂鼓了。她觉得27公里，我要自行车带她去，那太辛苦了，她就打退堂鼓了。然后马伯庸因为体力好嘛，他虽然那个看着就是说要比路内矮小一点，但是因为路内打退堂鼓走掉了，马伯庸就接过了这个送女孩去墨镇的这个任务。然后马伯庸就跟那个星月说了一下，他说我那么远的送你去，我要把这个看一下，他这个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但是他说我可以骑车送你过去，他说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到墨镇之后你得让我睡在你家里，我可不想半夜三更再从墨镇一个人骑回城里。他说我不是那种港女啊，就是那种上海话说的。然后那个女孩就答应了，那小说就这么结束了。他说那么让我们出发吧啊，就是其实那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路内小说中的爱情其实都是爱情的前戏，但是就是这些看上去不像爱情的爱情，我觉得特别特别动人。就像刚刚那个朱康说的，就是说路内小说中的成长小说其实都是反成长的，或者说路内小说中的爱情其实都是反爱情的，他们就在爱情好像刚开始甚至是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结束了，就是他好像在开始就结束了，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接下来就是马伯庸带着新月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他会驮着这个女孩去那个去那个墨镇，就这就是就是路内小说中特别特别有，你说他有悬疑吧，他好像也不是一般的悬疑，你说他有爱情吧，他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特别好看的爱情，就是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当代文艺中已经没有爱情了，虽然我们一天到晚看到一个小说一个影视剧会标示什么言情小说或者说爱情小说或者说爱情电影，但其实里面什么爱情都没有，但路内小说中那些不像爱情的爱情我觉得特别是爱情，就而且就是说是那种舍利子般的爱情，就特别明亮的，在今天已经不太存在的爱情，我觉得这是特别美好。因为这个也就是小路，就是那个，就今天已经不太有的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路。
哦，刚刚毛老师在讲的时候，陆文老师频频发出苦笑，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真实的爱情故事可以在这个场合稍作分享。
你非要我讲真实故事了，这个那个毛老师是认为是我少年的时候一定会喜欢姐姐对吧？我讲点真事儿。但这个事情我是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就是
讲清楚啊，今天要准备回家吗？
我们直播还开着，1000个观众在这里。
我没机会喜欢姐姐，因为这个事情要讲起来久远的，因为我们家，我父亲这边6个男孩，然后我爸爸是老大，我有5个叔叔，我的5个叔叔，他们年轻时都很帅，还经常练肌肉，就出去那个年代没什么钱，但都光着膀子出去的。我的5个婶婶全都比我的5个叔叔年纪大，就是。一个家里你知道那个时代城市里面啊，男孩要是养得好养得壮的话就是会先被姐姐领走，就妹妹都来不及上去，然后所以到我差不多16、17岁的时候，我妈看见我妈见过啊，那些这个弟弟都那个，我们家对女的很好，他们喊我妈都不喊阿嫂的，都喊阿姐的，我妈就有点害怕，就是说你7个叔叔都这种下场对吧，都是一出道就被姐姐领走了，就18、19岁、20岁就被姐姐领走了，你那个反正稍微注意点，她说你不要在这个不那个，我连我堂哥都是被姐姐领走的那个，然后就这个意思。 所以就没有什么机会。但是呢，他说你跟如果比你跟你同岁或者比你小一岁的小姑娘，你去跟人家搭搭讪，倒也不要紧。当时就留下了这样一个说法。那然后我就进了那个技校了，那谈恋爱的年纪进了技校，那很可怜的，你知道吧？那个小说里写了，那个技校40个人的，全是男生。40个没有女生的，你就很恐怖。然后技校跟高中是不一样的，他念到2年级的时候就直接把那个送到工厂里面去实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1年级进去呢，忽然发现那个二年级的那个班上是有几个姐姐的，非常漂亮，然后非常热情。那这个40个男生，这个学校里最低年级的，学校里通共也就没那么大概10来个女生，去追那些10来个女生嘛，就去追人家嘛，那不就被高年级的打了吗？那你就感觉，这个比那个年纪，这个18岁的男孩打17岁的男孩，真的是一打一个准的，那大不了1岁，对吧？那踢足球你也知道，年纪大1岁就这个年纪上大1岁就是稳赢的。你能看见30个男生冲到我们班里面，把那个小男孩哔啦吧啦就全都打在地上，然后说不许追我们班的女生，不许追姐姐，然后就走掉了。然后过了没多久，那些男孩女孩比我们高一级的就全到工厂里面去实习去了，因为整个学校孤零零的就剩下我们一个班级40个男的，这就开始搞破坏了，你知道吧？那个我们那个年代其实追姐姐、啊、这个话题乱讲了啊，这个追姐是有风险的，是有风险的，会被打的。这个在那个关于告别的一切里边，是写过这么一件事的。他说李白那时候小学6年级，他喜欢的曾小然是初中2年级，喜欢曾小然的男生是高中1年级，说你真的不能以小学5年级之身去跟一个高一的男生抢女孩，你会被打死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很有时代特色。
陆老师蛮狡猾的，先把喜欢姐姐归结于某种家族基因，也没有，但是还是吐露了一点真货，这个被打的恐惧。但是好在还可以写小说，在小说里面用一种反爱情的方式写爱情啊。我看电影版的《少年巴比伦》的时候，印象很深，是当时让董子健翻唱了张楚的《姐姐》。
我还没想到他真的唱的挺好的，他唱完了我才知道。
用那个姐姐结尾的。
对的，
对，是的，是的，就是最后一幕，很经典，然后唱的是挺好的。这首歌跟
他应该姐姐不少。
话题跑偏，好，我给拉回来。
怪不得董子健今天不肯来，本来想请董子健来的。
董子健来了，可能就是另外的话题了。好，那我们刚刚讲了爱情，讲了少年感啊，可以来聊一下大一点的话题，聊一下时代啊。其实前面两位领读人也提到了这个小说里面追随系列发生的时间是从这个91到99啊，千禧年之交，它是一个发生在90年代的故事啊。其实这两年我们的这个文学还有学界对90年代有很多的讨论啊。短20世纪的终结，漫长的90年代，世纪之交，那我也想问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啊，其实从陆内老师的小说出发，你们今天是怎么去认识这10年90年代这10年的？从最远从亲王开始吧，
这里我最小就，欺负我。这样，我一直觉得呢，90年其实应该90年代应该是把它分成两个一半，前面一半其实是归结和80年代归在一块，后面从严格来说从96、97年开始，你会发现整个时代陡然开始加速，时间会变得非常快，然后身边的环境也变得非常快。我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97年，当时我在桂林上学，然后我每年暑假会回老家，我会发现每年回去家里的变化都不一样，每年路过北京，北京的变化也不一样，甚至从北京到我们老家的火车的速度和每次的这个火车里的环境也都在变。也就是说从90年代到10年这段时间， 中国几乎每半年就会发生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只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你会发现其实每半年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就会发生变化，我们消费的习惯，我们这种在外面的经济环境，包括我们自己这种对于择业啊、择校啊这些观念几乎每次都在变。这种变化可能对经济是好事，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难度非常大，因为一个时代你要写出一个时代的风格，你需要沉淀，你需要去凝结，需要去探查。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变得实在太快了，所以往往在我们还没有时间停下来去观察这个时代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已经消失了，它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甚至连记忆都可能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一直觉得九十年代，以九十年代的背景写作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事儿，因为这个时代太难被捕捉了。它就像是一个，它不像是一个老的风景画，大家对着它来做素描。以前的人写时代是这样的，但是九十年代是像火车一样刷的一下就在眼前过去了，你甚至都没有时间抬起来给他拍一张照片。所以当时看到这个陆小璐的这个三部曲的时候，我觉得前两部我是感触是共鸣感是很强的，因为发生在工厂的事情，他和大院也有点联系。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像谁呢，特别像阳光灿烂日子里的马小军的那个生活，就是一个大院的生活，它不是属于中国古老的生活方式。包括看的第二部的时候又感觉特别像赛林格里面那个麦田捕手，当然这个陆小璐不是那个去保护别人的那个，不是主角，他是主角想去拽住的那种小人物。但是到第三部的时候明显我会感觉到有一种隔阂感，这种隔阂不是文学上的隔阂，不是说这个陆老师写的不好，而是因为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开始不一样了，开始发生分化了，每一个人想的东西，我们身处这个环境，身处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分歧了。也就是说从九六九七开始，用今天这个主题的比喻，是分叉出了无数的小路，分叉出了无数种不同的人生。这些人生在以前我们可以找到最大的公约数，但是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没有了，每个人走的这条路，走的歧途都不同。你像刚才他们聊到这个爱情里面，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于小琪，因为于小琪里面我最喜欢就是他跟这个陆小璐告别的那一段，因为他一直要去上海，然后